们在这次要讲的是禅那波罗蜜修行的次第，它的方便。那在讲这个方便的时候，我们讲佛陀当时在禅定当中他的殊胜，我们可以对于这个禅定就升起一个敬仰的心。那在印度当时他们很多人也都能够入禅定，而且入的都是甚深的禅定啊。那在有一个人啊，这个人这个徒弟啊，他的师父入禅定入得很好。那有一次他去见佛陀，那刚好那时候有500辆车子从那个地方隆隆隆隆隆隆隆这样跑过去。我们平常感觉到有一辆车子过去，地都会稍微震动了。500辆同时这样冲过去，你看那个地乒乒乓乓，可见那个地的震摇多大，声音多大。那这时候他们500辆车子过去的时候，这个人来见佛陀，那佛陀从定中出来，那个问佛陀说：“世尊啊，那个500辆车子经过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啊？”佛陀说：“不闻，不闻不知。”那不闻不知的话，有两种情形吗？一种是人死的，一种是睡着了，对不对？但是佛陀还活着啊，所以他问佛陀说：“那师尊，你是不是睡着了？”佛陀说：“没有，我没有睡着。”那是什么意思？佛陀入定了，所以这个人就很尊敬佛陀了，他就皈依佛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哦，师尊，你的禅定力真好。他说：“我的师父一样，也是一样这样。我的师父从500辆车子这样经过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知，没有受到影响啊。”那佛陀就跟他讲：“世尊，如来不只是500辆车子经过的时候不闻不知，不受影响啊。相对于500辆车子的时候，1000辆车子是不是更吵更闹？对吗？那如果1000辆车子经过的时候不闻不知，那这样是不是它的定力更好？对啊，定力更好。那相对于如果有天打雷劈的时候啊，那个雷电交加，闪电交加，那如果能够不闻不知，不受影响，它的定力不是更好吗？是啊，更好啊。那如果雷电交加，到最后，在以前有一个地方有雷电交乒乒乓乓的时候，甚至打下来，有2个兄弟啊被打死。甚至有4头牛都被电击而死，你看那个雷电交加多厉害。那个时候的如来啊，他还是不闻不知啊，他又不是睡着，但是他在入定当中，连这个都没办法影响到他，所以如来的定义非常非常的深入啊。哇，这个人一听佛陀这样讲，对佛陀更是敬仰，更是尊敬啊。所以他又再一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受持3皈5戒啊！哎呦，这个情形很殊胜哦。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来看看，我们佛陀要我们能够修禅那波罗蜜。好，这里面有5个缘啊。第一个是应萨婆罗心，第二个自己方便入初禅。各种禅，初禅、二禅、三禅、4禅，乃至4空无边处、4无边处、5所有处、非想非想处、灭尽定。那又能够不随禅生，那也能够教他人能够入诸禅，以无所得故。这5个因缘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应萨婆罗心是什么？应萨婆罗心就是菩萨他在入禅啊，他的心是为了得萨婆罗，是为了得什么？得一切佛智啊，一切种智。 那为什么要得佛一切种子？为了能够大悲有情，救度众生啊，处理生死苦海。好，为了得一切佛法，能够度化众生，为了得到佛道啊，能够入诸法实相。所以菩萨他入禅是有因有缘，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那入诸禅呢？禅定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也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灭尽定呢。那又能够不随禅生是什么意思？一般我们人他入禅的时候，他在入禅定以后，他能够入初禅的时候，他下一生，当他入到根本定以后，他下一生他就升到初禅天去了。他若入到二禅，他下一生就升到二禅天去。他入到三禅根本定，他到三禅天去。他若入四禅根本定，下一生他就会升到四禅天去。他若入空无边处的根本地，他就升到空无边处天。他如果入到四无边处定，他下一生他就升到四无边处天。他如果入到无所有处定，他下一生他升到无所有天。他如果入到非有想非想处定，他下一生升到非想非想处天去。这是一般人在修行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有畏，有爱染，有见，有慢，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在这种爱见慢之下，众生是随着禅定四禅八定而升到它相对应的那些禅定的色界天还是无色界天去啊。但是菩萨为什么不会升到这些天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菩萨他修了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的这种智慧，所以他对于禅定他是没有贪婪爱着的。这是这一点。那我们刚刚讲的菩萨他也有修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那相对的阿罗汉、辟支佛他们也照样修这些，他们在还没有证到阿罗汉、辟支佛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升到这里去呢？色界天、无色界天？不会，因为他们也是修三七道品。三七道品修的时候，就是对于欲爱、色爱、无色爱，通通不会贪爱，断了，所以他们不会升到这些天去。所以菩萨啊，虽然他还没有入涅槃，但是他因为修了以后，他看到初禅觉观喜乐尽性是无常生灭的，看到二禅喜乐尽性也是生灭的，看到三禅乐尽性也是生灭的，看到四禅舍念清净地，舍一尽性也是生灭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想处也是舍一尽性，它都是生灭法。所以菩萨他也不会贪婪爱着在四禅八定里面。那菩萨他也修六波罗蜜，也修十八空，也修了佛的十力、十无所畏、十无碍智、十八共法。所以菩萨这些都是智慧的部分，他更是不会贪婪爱着在四禅八定啊。所以他不会随着这个禅定力而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好，这是第一点，用定 慧的力量不会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所以叫不随禅生。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菩萨有别于声闻辟支佛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是菩萨是用大慈大悲，他不会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的禅，随禅而生。菩萨大悲之下，他是生在欲界里面救度众生。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关系，所以他不会随着禅定力而升到禅天。第四个禅定波罗蜜里面的因缘里面第四个，菩萨也要教众生能够修禅，修禅定，所以一教他能入诸禅啊。 因为离开禅定才不会有欲界的烦恼啊，也能够洗除欲界的烦恼污浊啊，欲爱污浊。那第五个，以无所得故，菩萨能够入诸法实相，能够无所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菩萨他在观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统统无所得，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五个缘，这是禅那波罗蜜里面非常重要的五缘成就。好，那在于菩萨为什么要行禅那波罗蜜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有禅那波罗蜜才能够成就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把它说了以后，我们再看看，回来再看佛陀，他在有禅那波罗蜜以后，他当时面对的魔王变化的那个天兵天将、魔兵魔将来，用各种武器来要逼他不要成佛。这时候的佛陀啊，成道之前，他就把魔王所变化的这些种种的天兵天将武器变化成璎珞，从空中这样飘下来降下来，哇，更庄严，魔王一点辙都没有。那佛陀面对魔女所变化的这个女众，不管是人的女众还是天的女众，佛陀用智慧度她。佛陀告诉这些变化的人女啊，你人的身体是不清净的啦，你的身体里面九孔不净流出，有什么可爱？魔女又变化成天女，我们很美的，没有什么不清净。佛陀说，你死了之后就知道，天女是无常，所以你现在还好好的时候，要赶快皈依三宝啊，要学佛修行，要求解脱。这个时候的魔女就又回去了，所以佛陀用禅定力退了魔兵、魔将、魔王，用了智慧力退了魔女。你看，所以这个很重要吧？那如果我们有禅定力的时候，我们智慧会非常非常的光明哦。我们都点过蜡烛，蜡烛这样出来的时候，中间的灯芯在烧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它有时候比较亮，会比较亮；有时候它的灯芯就比较暗淡。为什么？因为灯芯的下面会掉了一些灯屑啊，灯屑卡住在障碍住那个油能够上去那个灯芯啊，所以灯芯的应该上去的油被阻挡住以后，那个灯芯就不太亮了。那如果要上去灯芯的旁边的那个地方的灯屑，如果跟它清除掉的话，这个灯芯就会很亮啊，那个灯很大。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智慧要能够很亮的话，我们这个心、这个禅定的心要没有障碍，那个下面的蜡烛的灯芯旁边的油，如果还有杂质的话，也就是有烦恼、有妄念、有这个杂质没有跟它清除掉，那会障碍住我们的禅定，也会障碍住这个智慧光明。如果把其他的烦恼、杂质、妄念去除掉的话，那我们的油一直源源补给上来，那个灯芯，那点出来的光就非常的亮、非常的明。所以我们修禅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因缘。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障碍我们这个禅定的灯芯，什么是障碍我们灯芯点出来的光明。好，那我们慢慢的可以从这里我们来看看。那要得到禅定，必须要是能够呵责五欲。哪五欲？五欲是色声香味触。我们众生对眼所见的这个色是染爱的，我们众生对耳所闻的声音是有染爱，叫声欲；鼻子所嗅的香是香欲；舌头所尝的叫味欲。 哦，身体所接触到的叫触欲，众生在这五欲里面都是沉沦了下去。那所以第一个要喝着这五欲，第二个要能够内除五盖，所以这个很简单哦，外除五欲，哦，内断五盖，这是禅定里面的基本功夫哦。五盖是什么？五盖是贪欲盖、嗔畏盖、疑盖、睡眠盖、吊诡盖啊，这叫五盖。所以你要记得，要修禅定，一定要这个五个外无欲、内无盖要先除，不除这个，要修禅定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即使让你有一点点的那个专注力，但是你有些像那个灯柱，它所现出来的光啊，是不太稳定，是很暗淡的光啊，不是很明，也就是我们的禅定之下的那种定力很差，而且很闪烁啊，不亮啊，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外除五欲啊。那外在的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我们要除。那色声香味触里面的五欲的色欲，色欲，你看我们的心如果不能统一在心专一所缘，禅定只有用心来专一所缘，在我们的法尘专一所缘，而不是善断心哦。那所以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应该是摒除了，要把这个摒除掉，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到心是专一所缘，这个是要先除。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稍微有听清楚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修禅定是非常非常的奥妙了。好，那眼所见的色尘有什么不好？我们在平常里面欲界里面不是眼见色吗？眼见色有什么不好？眼见色，男生看女生，看到女生比较顺眼的，这个心就想去抓，心透过眼睛就想去抓痒，就想要去多瞄一点，这个叫做色欲，对所见的那个东西有欲望，就好像去见到那个男生见女生，见到比较漂亮的、比较顺眼的、比较勾追的，哦，那就去了，叫做色欲。好，那声欲是什么？声欲听到一点音乐，现在年轻人听到这些音乐，乒乒蹦蹦，我们这种老人家听的觉得很吵，那些年轻人一听，哇，那个身体就跟着跳舞，年轻人觉得这个声欲是很美的，所以你是不是心就跟着他转？这样你在做打坐做得下去吗？做不下去的。鼻子闻到香味，哇，好香哦，去到那个香水店，哇，乐在其中，闻到男人闻到女人的味道，哇，那个很香。那女人闻到海畔有竹座之夫，女人如果闻到喜欢的男人，管他什么味道，反正就是好。哦，那舌头吃到榴莲，鼻子觉得很臭，为什么舌头尝到会觉得很好吃？哦，这舌味。身体接触到男女的那种触觉，我觉得那个是最美的。这样的话，你如果接触到这些，你修禅定还修得下去吗？修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深深的去观察，观察这个欲望是不清净的哦。哦，那要观察这个之前，我们要对五欲啊，是很深刻的，很深刻去认识它。所以佛陀在佛经里面常常会用各种方式比喻五欲的过患啊。哦，五欲的过患，像我们如果身体上长了疮，长疮以后很痛啊，哦，那用火去烤那个疮，那个疮你不会觉得痛，对不对？用火去烤，我们可能有的人没有感觉哦，但是火越烤它越烂啊，所以 他的那个病哦就越来越严重。哦，这个像我们在染着在，尤其比如说男女之欲啊，你要修禅定的，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像男女之欲这件事情，像食物这件事情，像世间的名利这件事情，这个都是五欲。你染着在这上面的时候，你越染着，好像火在烧，外在的就像火在烧，你内心的贪嗔痴的火也在烧，内烧外烧，内外烧，烧的好像已经长疮了，又在火在烤，苦得不得了啊！好，第二件事情，那个就像狗在啃那个骨头啊，你啃它，好像当时狗好像吃得津津有味，但是有没有用？我们曾经举例，像榴莲，你觉得榴莲很好吃，对不对？榴莲你吃到那个嘴巴吃，咬几口，你还觉得那个很好吃，你刚吐出来，你那是什么东西？好吃在哪里？没有什么好吃。好，不要讲外国榴莲，好，讲台湾的水蜜桃好了。哦，看起来很好看，摸起来很舒服，放在嘴巴里面，水汪汪，咬两口都是水，吐出来还敢吃进去吗？所以五欲没有利益啊，没有好处啊，好像狗在啃骨头啊，狗好像啃骨头啃得津津有味，其实它一点好处也都没有啊。那如果啃觉得它很好吃，多吃以后，哎，贪婪爱着成习气不好。那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五欲好像是竞争的东西哦。你看看哦，最近不是有一些社会新闻吗？有的人去自杀啦，为什么？男女的事情嘛。为了男女的事情，这男女的事情有色也会牵涉到有财啊，有财就牵涉到有名啊，财色名利啊。啊，结果呢？结果不是死在这里面吗？所以大士常常提醒大家，温柔乡是英雄冢啊，埋葬英雄的地方啊，那个坟墓啊叫做英雄冢啊。所以五欲可爱吗？五欲不可爱。所以要修禅定一定要能够摒除五欲，所以要喝者五欲，去除五欲，把这个五欲去除掉。所以五欲会像毒蛇一样啊，你碰到它会被它咬一口，死得很惨，一点都不可爱。好，五欲害人，不要像那一位演戏演的令人家欢笑，结果自己是悲剧收场。好，那有的人演戏演的很入神，结果一入戏走不出来。把戏中的演戏里面的女主角，男的演女主角，演到最后自己真的把自己想成是女主角了，入戏以后走不出来。你看，这不是像我们在讲，如果你入禅的话，入禅你走不出来，那个只是禅定，它是因缘生，你不晓得那是因缘生，只有入禅以后就随着那个入禅而去了。那我们平常里面在贪爱五欲的时候，我们在五欲里面，你一入。哇，走进去又走不出来。所以你看有些画画的画家，他画画的时候画一个美女，画完以后他爱上那个图画里面的美女，他画一个很好的图画，画出来他爱上自己的图画，有人做卡通做一做，他爱上自己的做的卡通，那不是五欲之乐吗？那自己掉进去自己的坑洞里面走不出来，对不对？我说的都是对的嘛，照佛陀所说的。所以五欲有什么好？五欲不好啊。那五欲不死啊，就像梦中所得，梦里面得到了什么？梦里面好像有得到的财色名利啊，好像吃到好吃的东西，一醒过来，哇，原来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色声香味触这个外在的五欲啊，你看昨天的在哪里？昨天的不见了，有没有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 前天的也不见了，去年前年也不见了，刚才那一秒钟也都过去了，得到哪里？得到的都没有，那是一场梦啊。所以无欲可不可爱？不可爱啊，不实在，不可得。好，这那你看，在我们里面，我们更加争一个科长的位置，争一个经理，争一个总经理、董事长，争一个总裁的位置，争一个县长、部长、院长，这些种种的名利啊，别人就来跟你抢这个位置，好像鸟，有一个人含着这个五欲之乐啊，那后面就有一个人要来啄你这个脖子，啄你这只鸟的脖子，让你把嘴巴张开，你再不张开就把你脖子啄断，那你嘴巴张开以后，他再去抓那个财色名利啊。你看看这个，所以五欲是一种斗争品啊，借着这个斗争品，它有什么可爱？所以修禅定者要把这个五欲统统舍弃掉啊，一舍弃掉以后才能够专一所缘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关键啊。所以五欲之乐会害人啊，看起来是乐，事实上它是害人的啊。所以五欲，我们在看到五欲也烧人啊，好像拿着一个灯火，事实上这个是逆风的一个灯火、啊、逆风的火炬啊。所以有些当父母亲的生的孩子长得很好看的，学历很高的，他很得意，生了一个那个长得很端正的儿子，长得一个很漂亮的女儿，会跟人家讲说，美女在后面，那是我的女儿，儿子在后面，那是帅哥，那他们都念到博士，他们都赚大钱，当什么公司的大经理、哦、大总裁，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吗？如果好的话，我们那个某某某他的女儿不会被绑架，不会被撕票啊。所以五欲会烧人啊，你有那么多的财富，你的女儿，你自己本身都要很小心啊。五欲烧人，逆风扬人，你好像很有身份地位哦，好像拿一把火炬很亮哦，大家都知道你哦，但是风一吹来烧到自己啊。这样的色身相位处法，我们要这样观。当我们这样思维的时候，好，那我在品长里面的色欲、声欲、香欲、味欲、触欲，这些通通要放下，不要染着在色上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何况这些东西五欲不久啊，好像电光一闪而已啊。你得到几千万还好了，你去吃东西、睡个觉也只是这样而已吗？躺下去，眼睛闭着就下去了，然后醒了嘞。那些在哪里？东西吃了，很快就变成大便拉出来。听歌，很快就过去了。有什么快乐？一点都不快乐。让你享乐在男女里面，也只是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就过了。那有什么？无欲不久啊，虚迷变异啊。哦，还有。我们都常常会在这个地方，人家你争我夺啊，你要的我也要的，我得不到我就把你们都毁了，有没有？像那个大学的硕士班、博士班里面的，为了争个男朋友，就把最好的朋友用化学的专业知识把他毒害而死。我为了得到我要的男朋友，怕你来抢我的男朋友，我就把你害死。那这样的男女之欲可爱吗？他就像你已经爬到树上跟那个果实吃那个果实啊，那我在下面嫉妒你啊，我也上不了，我就把你这棵树砍掉，让你一起摔死。所以在五欲之乐里面，其实他的过患是很重的，不好的哦。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外离无欲，甚至我们要去除掉无欲， 这些东西有都不好的这种结果。那所以去除掉五欲以后，我们的心能够专一所缘。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色欲，色欲有什么不好啊？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来看看色欲，我们看看它。单单我们最平常来讲，我们看到眼见色，看到这个男的看到女的，女的看到男的，动心起欢喜心，我们就知道这是欲望升起。它有什么过患？我们如果人家你看，像我现在这样在这边跟你比，如果有一个男的跟你现在这个女众这样，然后你就过去了，那你死了，身败名裂，知道吗？如果有一个女众在你面前啊、哦，跟你这样，然后你这个脚就不自主这样走过去，那、啊、你死了，身败名裂。所以你看看嘛，名誉代表是因为这样而身败名裂，演艺人员也是这样身败名裂，政客们也是这样身败名裂，有的当老师也是这样身败名裂。所有的众生都不晓得这件事情的可怕，都因为人家这样跟你招，人家这样跟你勾，你就走了，不是很惨？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有这样，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所以凯撒大帝见到埃及艳后照样死翘翘，不是吗？眼见色尘，见到埃及艳后，埃及艳后有什么本领治理国家？没有本领，用美色治理国家。后来到最后他玩腻了，干脆手就伸到那个毒蛇的那个笼中，让毒蛇咬死算了。哦，那到最后他就是只有啊，人生也没什么意思啊，玩男人玩到最后自己也累了，所以不要玩了、啊，赶快及时反省，忏悔罪业。好、哦，不能玩异性。哦，现在这个时代哈、哦，玩得太过头了，连同性也在玩。那个更惨、哦、所以我们多闻圣弟子，我们菩萨行者，我们要劝人家，基本上我们要持戒。第二个啊，最好是能够离欲啊，能够修禅定。那第一个就是把这个色欲能够去除掉。所以我们要去除这些色欲的时候，你看明明我看它是好的，但是我要跟它去除掉，你就看到虽然他长得好看，不管是男的好看，帅哥还是美女，虽然他好看，但是你知道他会引起你不好的这种结果。这时候你是不要这个心，还是不要这个人？有的说啊，心好就好了，心正就好了、哦、你还是跟他在一起没关系，那是法身菩萨、啊，维摩诘居士是法身菩萨。维摩诘居士是有妻子，不染欲爱啊。我们呢？我们如果是维摩诘居士那种法身菩萨，没关系。那如果我不是维摩诘居士，我是业报身菩萨，请停下来，照这样的做法下去做。佛陀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要去除掉那一份的色爱色欲，同时你要把这个东西去除掉，就是远离它。这是什么意思？好，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这样，有一块金子看着很美嘛，但是它是煮火烤的金子，烤得很烫，金子很烫看着很美，你要不要跟它拿占有它？好看的金子，有价值的金子，它烫的东西，你说我只要用欣赏的就好了，我不要去摸它，可能吗？不可能，你一定会想要去占有它。你跟它在一起，你想要占有它，那你会被它烫到、烫伤。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金子的东西一直舍，再好看的东西也不要了。所以我们对这种色欲，不管是美女还是帅哥，我们都要舍。 不要它，这个时候才能够修禅定。所以你要看清楚色欲的过患啊，要远离色欲啊。好，这是知道它会害人啊。自古以来，项羽是不是败在韩信的手下？项羽，我认为他不是败在韩信手下。项羽，我认为他是败在虞姬的手下。项羽竟然在兵败垓下的时候，还跟虞姬奈若何啊？一个将军出外打仗，还带这个女人，打得成仗吗？怎么可能打得成仗？做一个领导者，溺在男女的欲爱里面，还能够办成大事吗？不可能的。所以项羽虽然是兵败垓下，虽然说是死被韩信打败，其实他是死在男女之间了。我们自古里面商朝的商纣王说是最神勇的啊，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啊，男女之间还有饮酒，这个也是的大的问题啊。所以夏桀从他的后妃啊，好，为了取悦他的后妃，所以做了荒唐的事情，所以上国亡种啊，不是吗？都是因为男女之间。所以色欲可爱吗？色欲一点都不可爱啊。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理解色欲是不是要远离啊。再好的色我也不要它，掉在那个色欲里面闻死了。好，那再来看，我们用智慧去观待这个色欲哦。如果是一个美女的话，那个美女是不是真的是美女？是真的好吗？如果是一个美女在这边，我们一个有爱染心的、淫欲心的男众，看到这个美女哦，真的是美女，能够跟她在一起多好，会把她想成是美女。如果是另外一个女众嫉妒她的话，会把她当美女吗？嫉妒她，气她气得要死。如果这个美女外表看起来很美，但是曾经跟人家吵过架的那个人，把她当仇人。那如果一个美女她碰到一个是阿罗汉，阿罗汉看她只是一堆白骨而已啊，她哪是美女？那这个美女她如果有结婚有孩子，孩子会把她当成可以淫欲的美女吗？不会吧，顶多是当成她是慈母啊，没有爱染心。这时候这个女众她到底是美女还是慈母，还是白骨，还是人会叫生气的对象，都不是。所以他有没有真的一个是美女存在啊？那我们一个菩萨行者从这个角度一切入一观，不要我们自己想哦，钻牛角尖，一直把它想成是美女，那这样我们会掉进去这个色欲里面坑洞走不出来，我们就死在里面。所以我们菩萨行者从这些各个角度这样思考，哎，可见没有一个美女存在，它是水不同因缘而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不要一直钻牛角尖，一直把它想下去，跳出来吧，所以不要理这个色欲这个对象啊，不管是人物还是东西啊，所以色欲就处理了，眼见色马上变化成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哦，没有什么可爱，哦，就舍了，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以后你看到外面的那种电视广告、电视墙广告，还是那种广告看板，画了什么可爱的东西，画的吸引人的东西，不用去看它。广告的东西，你看了、啊、画的好像很美哦，里面有没有人在里面？广告看板没有，那只是线条、图画、油彩而已啊，里面没有东西啊，没有人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解脱出来，对不对？解脱这个色欲啊，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像那个老鼠。老鼠要抓老鼠啊，如果家里面很多老鼠哦，一只就够了啦，两只三只抓老鼠哦， 那个老鼠的笼子，你就把它放那个生力面加麻油，生力面去泡麻油很香的，你挂在那个老鼠笼中，晚上老鼠就进来吃那个生力面，等它一咬到那生力面，咔嚓，笼子就关起来了。关起来以后，你就知道把老鼠拿去放生了，不可以杀生哦。那你知道老鼠为什么会被关在笼中？因为老鼠眼见那个笼子里面的生力面、很好看，好吃。那鼻子又闻到那个香味，所以是不是有香欲？色欲香欲害死这只老鼠，还好碰到我们佛弟子不会杀生了。要碰到世间人的话，那就完了。死无体无完肤、所以要不要染着在这个色欲上面呢、赶快远离，赶快远离，赶快修禅定、好，这是一个。那了解到这些，其实你会发现从这里面来检查我们世间里面，你看看、看别人不要拿一只尺去量别人，看别人的例子是要来检查自己。你会看到人跟人之间有没有听说警察爱上大陆妹？警察在帮忙那些大陆偷渡过来的人，帮忙他们，但是最后看对眼了，爱上大陆妹啊！好好的一个身份不珍惜，爱上这些大陆妹，那这样他不是色欲吗？对啊，他色欲。好，那。有一些精神科的医生啊，他见到这些精神患者啊，有些女的患者啊，就是喜欢跟精神科的医生聊天，跟他聊天，看到这精神科的医生，哦，这个比较帅，就专门挂他的这一号。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哦，比较不好看，不要去挂他的，就专门挂那个帅哥精神科的医生。那自己本身已经精神不稳定了，还专门找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医生看起来门庭若市啊，其实医生很苦的、他被这些病人哦，没有病来找病看，搞得精神科的医生到最后快精神病。那为什么这样？这些病患啊，眼见色有色欲啊，而你看众生都是精神病的。怎么办？远离色欲，离开吧，好好修禅定，知道吗？好，这是我们知道的，当离色欲。好，这个色欲很麻烦的哦。好，第二个，耳闻声，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啊，听到这个声音，那应该从这个声音里面解脱出来。耳朵听到声音，它的过患是什么？我以我们这种欲界中人啊，你听到那个比较什么比较强烈刺激的那音乐，嘣嘣嘣，你就跟着它嘣嘣嘣，你的心里嘣嘣嘣嘣嘣。那你看自己的心都没办法做主，都随着那个环境而被它拖着走。那如果男生看到女色，那女生听到男人的甜言蜜语，就跟着他跑，那不是声音吗？对呀、那这样到最后后果怎么样啊？这个女孩子碰到有妇之夫啊，有妇之夫诱拐这些那些纯情的小女生，那小女生搞不清楚就跟着她跑，那不是死得很惨？所以这些不好，破坏人家家庭，被人家骗得一塌糊涂，失财失色，人财两失，那这样都不好。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些远离，我们好好这样观，把心专注在所缘上，所专注的地方上，让自己离开这些生欲吧。好，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些过患之外，我们再看看，其实这个声音就像现在你在电视这边看的时候听到声音，你有没有注意到声音一下就不见了？刹那刹那的这样生灭哦，刚才声音还有没有留着？刚才声音已经去了，不见了。 那为什么我还一直会记住我刚才他说的好话跟不好的话呢？那是我的愚痴啊！我把刚才的声音还一直停留在这个心中，其实他心中都没有声音了。我应该要把这些声音舍掉，舍掉，不要它。谁也没有留住这个声音，是自己的愚痴、无明的烦恼造成。我都一直以为声音是在我的脑海里面，脑海里面也没有声音，是这种错觉把过去的当成现在的，这样抓得紧紧的。所以你用智慧来看待，哎，声音也是过去的。好，那这样就 OK 了，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们有智慧的多闻圣弟子、菩萨行者们，看清楚他，舍离他。好，那这时候看到他的念念生灭啊，不要在这里面有喜欢有不喜欢啊。好，那如果这样不能这样观的时候啊，你看到连古代里面有禅定力的人也会退失禅定哦。以前有一个五通的仙人啊，能够在空中飞行的这个仙人啊，他听到底下有那些美女们在弹琴啊，连这种弹琴的声音也会让这个仙人心里面嘣嘣嘣嘣，他在飞，飞到这咚掉下来，心乱了以后，禅定力失去了以后，他的神通也没了，没了，他掉到地下来了，出糗，这个还算是有禅定力吗？所以外道里面的禅定力啊，共世间的禅定啊，它都是不稳定的。只有在佛法里面有禅定力，也要赶快修般若波罗蜜，修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会看到真实相以后，即使外面那个声音嘣嘣嘣，还有现在这个声音，我们都不会染着在这个声音的好不好上，而能够心稳定，专注所缘。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被受这些境界影响啊！你看看，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内心升起那种乐哦。你看啊，你不用跑到外面听歌、看戏，你在这个地方，你的内心就会涌出无量无边的快乐出来。这件事情竟然从来没有人发现，还需要佛陀来告诉我们。当然没关系，佛陀告诉我，我们就做乖的佛子。好好听话学习就好。所以我们菩萨在修禅那波罗蜜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从内心涌出的快乐啊。所以让我们喝着五欲开始，再去除五盖，那一步一步来，我们就会渐渐的得到禅定。好，让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继续来修学禅那波罗蜜吧。阿弥陀佛。